好，我们继续上课。我们先来看课本22页，标题五啊，如理作意以为依止而修四念处啊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啊，修四念处呢，他也是要依止如理作意的啊，要依止如理作意。那在刮胡一四念处的依止处啊，就是如理作意。啊，其实。如果我们看杂含经813经，它中间会有一个词叫做善内思维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吗？第一段234第四段最后一个句子啊，如是之善内思维，这个善内思维就是如理思维啦啊，如理思维。在我们杂含经呢就有这个翻译。所以呢我看导师的论会编呢，它就有对应，就是我们课本23页最上面哦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卷98的说明，就是他在解释这一部杂含经啊，这一段文。那这一段文的第一行呢，大家有看到吗？修四念处，如理作意以为依止呀啊，所以我们要修四念处呢，前面要有如理作意，才能修四念处。啊，才要修四念处。那这个就是我从论去推这一部经跟如理作意有关系啊。但是如果你待会我们看那个相应部哦，这个角注134啊哈，就是我们的补充讲义25页这边啊，你去看相应部的经文的话，你就看不出有如理作意的，看不出。但是在杂含经看得出。啊，而且在瑜伽师地论也很清楚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巴利文没有，但是我们汉译有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先来看课本啊，课本杂含813经啊。世尊，哎，这部经很可爱的哦，你看那个开场白哈，它蛮可爱的，就是世尊跟这个金比罗比丘说，我现在要给大家教导如何修四念处啊。你要好好的听啊。那这样跟这个金比罗比丘讲了，讲了三次，他都默然哦，他都不回答啊。然后阿难呢在旁边呢看不下去，阿难就跟他说：“佛陀告诉你呀，佛陀在告诉你，佛陀要讲四念处啊，也是这样哦，重复讲了三次。好，这个金比罗比丘呢很酷的。”才回答说：“我知道啊，阿难，我知道，很可爱哈、哦。你看还有这样的，在佛陀面前也这么酷啊，这个尊者很酷啊。那所以呢，阿难呢，这时候呢，才跟佛陀说：‘哎，佛陀，愿佛陀给大家开示四念处啊。’好，那下面呢，下一段开始就是生念处啊。所以大家在旁边，佛告阿难这边呢，可以写一个一。”就是生念处啊，谛听善师当为汝说啊，这个就是生念处开始了啊。若比丘入习念时啊，就是呼吸进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是入习学啊，就是你要知道是入习。那灭出习就是啊，出习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啊是出习。进跟处你要知道啊。那第二行他说：“尔时圣弟子念入习时，如念入习学，乃至身行止息出习时，如身行止息出习学啊。”他的翻译不好懂哈，其实就是入习跟出习是第一个，然后身行止息入跟出是第四个。它有四个步骤的哦，修安波念啊，就是我写在黑板上，大家看这个右边啊，右边哈、啊。如果按照杂含经来说了哈、啊，如果按照杂含经来说，有可能了哈、啊。杂含经如果按照杂含经来说的话，它这个次第呢，比较像是相应部啊，比较像是相应部。那如果是杂含经的话呢，它就跟这个瑜伽师地论蛮像
这跟我们讲的禅修蛮像的。如果是杂含经的话，它是跟这个比较像。就第一个 step 呢，它是知道入习出习，然后他讲完第一个 step 呢，他讲完第一个 step， 他就直接讲最后一个了，乃至止生息。所以我就直接在这里解释了哈。我有跟开音法师，我就是我师兄啊，我有跟他请教哈，为什么有一些经文看起来知道入息出息就是第一个次第啊，但是有一些哦，有一些巴利的经典哈，它是长息。长的呼吸进跟出是算一的，短的是算二，它上面这个不算的，这个不算，它是从长短开始算，一二三四。但是我们一般在修的时候啊，在修安波念的时候，开音法师在 教的时候也是啊，它是从第一个这边，一是这边，止入出息是第一个 step， 长跟短是算二，长跟短一起算。二，然后这边是全身息跟止身息，一二三四，总之它不会离开这些范围啦。OK， 我现在讲它的内容，知道呼吸出跟进，这个是一个次第了啊，一个步骤。那下一个步骤呢，就是长息跟短息。那长息跟短息是怎么分呢？就是它是看你，比如说，不是说我们在那里练那个。归息大法不是哦，他那个长息跟短息哈、哦，在禅修里面呢，他们是这样说的啦哈、哦，我不太会画哈、哦。如果是我们这个是鼻孔哈、哦，他说长息短息的意思就是，如果说他进来啊、哦，进来出去，就是他进来的时候啊哈、哦，就是他经过这里，你察觉他。就是时间比较长，就是算长息。如果它很短就进去了，那你就说它是短息。所以有一些人的觉察力比较敏锐啊、哦，比较维系的话，他会觉察的比较久，那个就是长息。但有一些人的解释又不是哦，有些人的解释说这个呼吸出来很久才结束，这个叫长息。如果你呼吸出来是短短的。就是短息，所以长息跟短息两种都有人解释哈，不过就是长短就对了哈，长短就对。那全身息是什么呢？全身息就是这个是出来嘛哈，这个是出息，这个是入息嘛哈。它全身息的意思就是，像缅甸禅修，他们现在教法就是。它从进去我们的鼻端开始进去哈，从这里开始一直它都能够清清楚楚，一直到呼吸结束，那这整条它都很清楚，这个叫做全身息啊。那出的话也是哦，出的话就是从我的身体肺部开始出到了你觉得没有了，那你都整个过程都很清楚，这个也叫做出息的全身息。所以它全身息也有分入跟出啊，这个长息也是有分入跟出，那止身息就没有了，止身息是没有呼吸，没有呼吸，所以它这个一定是入禅定了的啊，入禅定了。所以基本上全身息的意思，有一种修法就是呼吸的前中后啊，所以他全息哈，全息有一种解释就是，英文比较好理解，英文叫做 whole breath，whole breath 啊，就是呼吸的，我们呼吸的什么呢？前中后整段都清清楚楚，叫做全身息，全身息，这样可以哈。所以经跟我们实际禅修啊，或者是杂含这边，这四个步骤有一点点不同哈、嗯，不过是没有大碍的啦哈、啊。如果有老师教导，这个都没有关系啊。OK， 我们继续看经文哈、啊，课本， 身行止息，就是止身息，身行止息就是止身息，就是第四个步骤，止身息。那佛陀说，尔时圣弟子深深观念住，这个就是修身念住，深深观念住就是身念住，身念住要如是知善内思维，就是要如理思维，要如理思维。那佛陀就跟阿难呢说，举了一个譬喻，他说就好像有人呢开车从东方而来，那他经过这个马路啊，路中间有这个土堆啊，这个车子斩过呢，那个土堆就会怎么样，平了，就会平了。那这个就是佛陀讲的譬喻啊，这个是修身念处，能够从东方来，他就可以把东方的马路啊，那一些土堆斩平，斩平。这个是修身念处。那修受念处是什么呢？下一段啊，若尔时圣弟子觉知喜受，明白吗？这喜受，乃至觉知意行习学啊，这个意行就是心行啊。心，我们的心，意行就是心行。什么叫心行呢？就是心的活动，心的活动。另外一种解释呢，就是受跟想，受跟想。所以受念处呢，其实就是感受啦。你知道喜乐的感受，知道忧伤的感受，所有的受，你都要如实了知，这个叫做受念处啊，他这里他引的不够清楚啊。大家如果去看我的三十七道品的阿含讲义的话，那一边引的比较清楚啊。你可以去楼下拿那本讲义，楼下有啊。他那个受念处呢，就有把所有的受呢都列出来，喜受啊、乐受啊，哈、啊，总之就是苦受啊，总之他全部的受都有列出来。那这是受念处。那受念处呢，他说。如果你修这个受念住呢，就好像呢，有人从南方开车过来，把南方的马路的小土堆也斩平啊。那我们在修受念处啊，有很多时候呢，其实对有一些人来说，他是比较能够弃路的啊。所以佛陀说，有一些众生他是相应受念处，有些相应身念处啊。都没有关系啊。那受念处当然就是我们现在观察我们过去所产生过的心念啊，还有我们当下的感受，还有过去的感受啊。比如说我们在坐禅里面啊，我们在坐禅的当中，请问我们的感受会一直保持不变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如果这个脚麻啊，哇，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万箭穿心啊。那这种苦受呢，就会很明显啊。那如果我们把腿放下来之后呢，哇，那就清安乐受啊，就很明显。所以我们就是要观察，哎，我的心刚刚有经过这两种受啊，那就是修受念处，就是观察身体的这些受。那观察这些受呢，它是有方法的啦啊，那才能够培养定力跟观力啊，嗯，不是想想而已哦，想想而已它是不会成就的啦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，刮胡三啊，就第三段，大家自己在旁边写哈，三心念处啊，佛告阿难，那圣弟子修学受念处之后呢，那就修心念住。若圣弟子觉知心，心有很多种心啊，心悦心啊，就是快乐的心，定心，解脱心啊。这个解脱心呢，不是解脱三界的烦恼啦，不是，他这个解脱心就是我解脱了五盖，也叫做解脱心啊，我解脱了昏沉，也叫解脱心。所以他那个解脱有分粗的跟细的。那所以呢，他说这个就是观察心，心念住啊，就是心念住啊。那就好像有人开车从西方 过来把这个西方西边的这个马路啊的土堆斩平啊。好，最后一段，佛告阿难，如是圣弟子修学心念住之后呢，那接着就是修法念住啊。那第二行，若圣弟子善于修身受心念住者，贪忧灭舍啊，就没有贪跟忧啊，灭除贪跟忧这两种烦恼，那这时候称为修法念住。那这里他就没有讲到什么法念住的修法，对不对？如果在那个大念处经里面呢，法念住是最多的啊，四圣地啊、七觉支啊、五蕴啊、十二处啊，全部都是属于啊法念住的内容，法念住的内容啊。那法念住呢，就好像从北方的开车过来啊，把北方马路的小土堆也全部斩平啊。你只有看这个经文哈，你很难想象这个为什么佛陀会讲东南西北。好，有人从东南西北的方向开车来，会把东南西北的马路哦的土堆斩平，你看不太懂的哦，不知道他怎么扣起来啊。啊，那我们先不要看论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相应部哈，相应部也是这样讲啊，但是比较好懂一点。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二十五页啊，补充讲义的二十五页啊。相应部五十四啊，五十四相应的第十经啊，经比罗啊，就是这个很酷的比丘啊，很酷的比丘。好，我们来看身念处这边啊。那这个经文我就有把它挂弧一二三四，大家有看到哈？啊，就是我写在黑板的这个。如果站在禅修或者是杂含经，一二三四是这样排序的。啊，就是知入席出席是一啊，长短席是二，三是全席，四是子席啊。啊，我就是有跟开音法师讨论啊，我说为什么好像跟禅修的跟经文的好像排法有一点不同啊？如果你看这个经文呢、啊，你会发现身念住这段经文哈、啊，大家看一下，世尊说阿难怎么修？出入席念定啊，因为修这个出入席念啊，能够得到大果报、大利益。那佛陀就继续说：“阿难啊，要有一个比丘啊，到森林里面去打坐，他专注自己的呼吸啊，呼吸进跟出，那就是第一个步骤啊。那你往下看呢，你会发现。”他的翻译、哦、有一个不是很好懂，大家有看到观察放舍吗？有看到吗？观察放舍，其实我刚开始看不懂他是要形容什么，原来他就是我们一般阿含讲的就是舍啦，放舍就是舍，就是观察舍啊，不要再执着他的意思啊，或者是让他平等啊。我在观呼吸的时候，当我观得到呼吸进出的时候，你就保持它的意思，保持它啊，不是说观到呼吸了啊就忘掉呼吸，不是这样的意思哦，不是忘掉哦，是让它保持平等，不要有昏沉掉举啊，保持平等。好，接着呢就是修习入出习念定啊，能带来大果报大利益。那挂壶二这边我就把它标注，呼吸长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呼吸是长的，呼吸短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呼吸是短的啊。这个是我们禅修的时候呢，这两个放在一起啊。如果是阿含经的话，有时候这两个就把它分开，一跟二，这样了解哈。嗯，那第三，我要呼吸的时候呢，体会整个身体，这个整个身体就是全息，就是第三黑板上我写的这个，它是不同的翻译啊哈，就是全身息或者是片身息啊，整个身体，它这个身体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息呀、啊，这个身体是指息啊，不是指我们这个肉身哦，是指这个呼吸啊，呼吸，
整个呼吸，整条呼吸啊。我要在呼吸的时候呢，体会整个身体啊。刮胡式，我在吸气的时候要平息身形，这个平息身形就是黑板的第四个啊，就是止身息，止身息啊，就是没有呼吸了啊，它的所缘已经变成禅相了。嗯，我要呼吸的时候平息身形啊，就没有呼吸了。嗯，好，我们再看下面阿难，这时候呢，这比丘就称为如实观察身。啊，观察身，勤奋就是精进，有觉知就是正知，有念就是正念啊，一定要用这三个来清除世间上的烦恼跟贪着啊。那呼吸是身体的其中一个活动啊，所以它呼吸也可以作为我们练习身念处的方法之一。那身念处有非常多方法，有十几种啊，那。出入息是其中一种。那呼吸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身念处呢？就是呼吸是要靠身体的，我们有身体才能够有呼吸啊。如果我们有身体呼吸没有了，就是死人啊。所以身体跟呼吸是不可以分开的啊。那我们的心如果是平静的话，呼吸就会细又长啊。那如果我们急促啊，嗔心啊，懊恼啊，那呼吸就是急促又短啊，所以它跟我们身体是没有办法分开的。OK， 好，再来第二受念处啊，受念处，我们看第一个，我在呼吸的时候呢，我要知道升起喜悦，我在呼吸的时候，我要知道升起喜悦心啊。第二。我在呼吸的时候，我要觉察到快乐的心。第三，我在呼吸的时候呢，我要觉察到自己的心念啊，心行就是心的活动啊，就是我们的念头啊。第四，我在呼吸的时候呢，我要觉察什么呢？平息心行啊，就是啊没有了，没有这个呼吸啊，就是安稳。好，我们看补充的第26页啊，这个就称为如实观察受念处，如实观察受念处。好，我们看第三心念处啊，心念处。我在呼吸的时候要觉知这个心，体会心就是觉知啊，觉知心，我这个心到底是有没有安稳。那刮胡二呢，就是我呼吸的时候我要觉知什么呢？喜悦的心，喜悦的心。第三，我在呼吸的时候我要觉察我的心已经入定了啊，不会摆动了，非常的安定了。第四，我在呼吸的时候呢，我要觉知我的心已经得到解脱了。这个解脱呢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它就是解脱五盖啦啊，也叫解脱的啊，解脱了五欲啊，也叫解脱啊。那这个就是观察心念处啊。第四个法念处是什么呢？啊，这里就有列出内容了啊。我在呼吸的时候，我要觉察呼吸，好，前一个呼吸跟后一个呼吸不一样，这个就是有无常性，无常啊，无常的真理啊。所以在呼吸里面，你可以体验到无常。刮胡二，我在呼吸的时候也可以体验到什么？无欲啊，无欲就是离贪啊，就是没有种种的欲望啊，没有种种的无欲啊，就是无我了啊。刮胡三，我在呼吸的时候，我体验到极静涅槃啊。那第四呢？我呼吸的时候，我体验到放舍。这个放舍就是不同的翻译。就是舍，或者是翻成断念，就是念头停止啊，念头停止。那这个是法念处啊，所以它有四个关键词：无常、无欲、极灭，还有放舍啊。这是法念处。 所以修初入席啊，它也可以搭配四念处来修的啊，搭配四念处来修。所以我们只有注意呼吸的进跟出呢，那就是第一个修身念处，对不对？但是呼吸能够让我们产生种种的感受，那这个就是转去修心念处。那我审查呼吸的时候升起怎么样的心，那就是心念处啊。那让自己的呼吸导入于解脱，就是法念处啊。所以修初入习观啊，如果我们结合四念处的话，也是可以啊这样修啊。如果你看这个相应部来看的话呢，每一个身受心法都有四个，加起来总共有多少个次第？十六个次第啊，就是一般讲的修安波念有十六个次第，就是要配合四念处来修。大家有听过修安波念有十六观吗？其中一种就是这个啊，就是修入处席搭配四念处啊，四是十六嘛，就是十六观啊。这个是比较维系的，这个是比较维系啊。一般我们只有教第一个身念处，我就修老半天了，就没有办法四个都修啊。通常你在密集禅修呢，老师就会要你每一个都要去体验的啊。你注意到呼吸了，非常的安定，然后他就要教导你怎么去观察受、观察心、观察法啊。所以他在密集禅修，他才有办法教你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结论。阿难，就好像十字路口呢，有一堆大土堆。那有的车从东方来啊，不管是牛车马车，那他经过那个土堆呢，就会给他压平，有没有？然后有的从南方，有的从西方，有的从北方。OK， 然后最后呢，同样的，佛陀说，安住在身念住的比丘，能够把恶不善法平息就是斩平了，把它去除啊。那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法念处也是如此啊。但是他就没有把它结合起来，你知道吗？譬喻跟那个四念处没有结合起来讲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瑜伽师地论哦，它就结合起来讲啊。我们看课本23页，课本的23页。那这个瑜伽师地论这里是卷多少啊？98哈，98。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文字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字。修瑜伽师就是修止观的，修止观的人叫瑜伽师啊。入处习念为所依止啊，就是他修入处习观啊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入处习念啊。修四念住，如理作意以为依止啊。他不只是修入处习念，他还结合四念处来修啊。那要修四念住的话，就要配合如理作意了啊，要配合如理作意了啊。那后面我们来看，于诸未断内心所有非理作意，如实了之，是为非理啊。这是一句，大家看清楚哈。瑜伽师地论的文句哈，它是这样的。它很固定化的，它一对一的，二对二。你看啊，于诸未断内心所有非理作意，就是他说，我们对于我们内心里面呢、啊、那一些非理作意，就是不正思维，我们如实了之，它是非理的，就是不合正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内心里面所有的如理作意，我如实了之，它是如理的，它是对应的嘛，两个，对不对？一个是非理作意，一个是如理作意，它都清楚。那接下去呢，他又把它延伸一点啊，他说，既然了之矣，于内所有非理作力不好的这种思维啊，我们要怎么样？一向远离，就是我们要赶快把它远离了，断除。其次，我们对于内心里面的如理作意要怎么样？一向修习啊，要赶快的修习它，然后令彼怎么样呢？永断灭故
让那个烦恼啊全部的断除啊。好，这个是到一个段落了。那下面呢，他就教我们啊怎么结合了啊。他说，又于此中身等四法，就是身受心法四个啊，四念住，好像四条道路。好，他把它结合了哦，像四条道路。非理作意呢，就好像这个尘土丘啊，就是像这个土堆啊。那个土堆呢，有几种特色，就是非理作意呢，有三个特色，一个就是不牢固、不真实、迷乱心，这三个。所以不如理思维啊，非理作意啊，它有三个，一个就是不牢固、不真实、迷乱心啊，有三个理由。OK。再来，如理作意呢，像什么呢？四方来的这个车子，如理作意像四方来的车子啊，那车就是如理作意嘛，哈，车缘四种境界而转，所以就是说，如理作意缘身受心法四念住而转，就能够呢损害。非理作意这一些土堆，让它一切相续清净。大家看得懂吗？所以我现在我要把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啊，这一段文的意思。这个文哦，其实不是很难呐，我要把它写出来哈，大家比较容易理解了哈，比较容易一目了然。我们现在讲的是。入处喜念啊，就是安波念啊，入处喜念，那加上什么呢？四念住，四念住啊，四念住或者四念处都一样，那四个嘛哈，四个，所以是身受心法。 OK， 那现在我就是要带大家说，我们一般修安波念呢，如果你没有配合四念处的话，可能我们只得到定，只得到禅定。但是如果我们修入处喜念结合四念处的话，我们就止观双修，两种一起修。好，那四念处要跟这个譬喻要怎么结合呢？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，他说，如果我们它经文是有分成非理作意跟如理作意，对不对？非理作意还有如理作意，那这四个呢都可能影响我们身受心法的，所以非理作意它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受心法，如理作意也可能影响。当然啦，我们学佛之后，我们当然希望是如理作意，我们要去除的是非理作意，对不对？我们去除的是这个非理作意。所以按照这个经文的譬喻呢，按照经文的譬喻，好，现在大家我们从最上面开始看了哈。第一行后面，于诸未断内心所有非理作意，如是了之，是为非理。好，你要知道它是不合正理，不合正理。那如果是如理的话，你要知道它是吻合正理。 OK， 第三行，那如果是非理作意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呢？一向远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呢，它就有一个关键词啦，就是它是要一向远离的，要远离非理作意啊。那如果是如理作意呢，一向什么休息，还有呢，它要永断烦恼，对不对？这两个啊，永断烦恼。那所以譬喻的话呢，我们现在就要把它配合起来看了。譬喻的话是怎么样？身受心法是什么？身受心法是什么？身受心法是四条马路啦，这个是马路，东南西北嘛，对不对？叫什么？四方向的马路啦哈，我们说。四念住就是四方的马路，那非理作意呢是什么？土丘，对不对？尘土丘啊，这个土堆啊。然后如理作意呢，车子，车子嘛哈，车子。 所以他意思是说，身受心法就好像四条马路，东南西北四条马路，四方的马路。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身受心法的啊，都一定是会有，只是说我们一般凡夫都是非礼作义，就好像在马路中间有这个土丘和土堆，但是如果我们经过佛法的讯息，我们懂得如理思维的话，我们修习这个正念正知如理思维啊，来观察身受心法的话，我们就好像开了一部车，四部车啊，经过这四条马路呢，把这个土堆啊全部斩平，那我们就能够得到解脱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所以《阿含经》它的譬喻哦，跟道理，你要把它稍微结合一下哦，那你就会觉得说，《阿含经》所讲的其实也是很生动的啊。所以我觉得《瑜伽师地论》，如果你看得懂的话，其实是蛮好的哦，真的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如果你看得懂的话是蛮好的啊。只是真的有一些太难懂了啊，很难读啊。我选的这一些算是很好懂的，你读就懂了，对不对？你读就可以懂了。那些读不懂的我都不敢选了，因为连我都不懂。好，我们来看刮胡二，我们看刮胡二，背安住背念，有没有？安住背念，瑜伽师地论卷三十，安住背念。他说什么叫做安住背念呢？如理作意相应的正念就叫做背念。哦，很奇怪哦，他这个背念是什么呢？弃背违逆一切黑品故啊，就是所有的这些恶业啊、恶心啊、恶心所啊，这些都要违背他，这个就叫做如理作意，所以他叫做背念啊。那这是第一个含义。第二个含义呢，就是因为如理作意可以让我们成就定向。它是源于定向的净念啊，正念，所以它称为背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背弃除遣一切不定地的所缘境。不定地就是散乱五盖啊，不定地啊，就散乱五盖的境界啊。所以我们有如理作意的话，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心很乱啊，要来听课，要来禅修，那就是让我们的心境改变。这个就是从不定地那去入到定地啊，那要靠如理作意啊，要靠如理作意，这样可以哈。好，再来我们看标题六啊，以知见正思维而得解脱，而得漏尽啊，而得解脱啊。那我引的这边是《中阿含第十漏尽经》啊，那这部经非常有名，但是也非常难懂啊，有一个地方很难懂啊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。世尊告诸比丘，以知见所的缘故，可以让烦恼得到断尽。非不知，非不见啊，不是什么都不知见的啊。因为我们知见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烦恼漏尽。那佛陀说，那知见什么东西呢？啊，就是正思维跟不正思维。那这里的正思维呢，就是 yoniso manasikara 啊，就是如理作意。它虽然翻成正思维，但是它不是八正道的正思维，它是四欲流之的如理作意。在巴利文来看，它是如理作意啊，只是中文翻译它用正思维啊。八正道的正思维，八正道的正思维它不是叫做 yoniso manasikara 啊，所以八正道的是有另外一个巴利字啊，它不是这个啊。好，我们看下面，若不正思维，未生欲漏生，已生辩增广，未生有漏，未生无明漏生，已生增广。那这里总共有三种漏，欲漏、有漏、无明漏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我们有不正思维的话，这三种烦恼，漏就是烦恼嘛，这三种烦恼就会产生。欲漏是什么呢？就是五欲漏啊，欲漏就是五欲漏，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让我们产生烦恼的啊，这种欲贪啊。有漏的话呢，就是色界无色界贪啊， 色界无色界贪，就是有漏啊，包括在禅定里面啊的一种常见断见都是啊，因为色界无色界都是禅定的嘛啊，有漏无明漏呢，就是对于四圣谛不了解，就是叫无明漏啊，就是无明漏啊。好，相反的，如果有正思维的话呢，他就能够未生的欲漏不生，以生令灭啊，未生的有漏无明漏不生，以生变灭啊。所以正思维跟不正思维就是解脱的关键啊，解脱的关键，让三种漏生或者让三种漏断。好，接着他说有七种断，七种断漏烦恼忧七法啊，哪七种呢？有漏从见断啊，有一些烦恼，有一些断烦恼的方法呢是从见啊，那有漏从复断啊，第三从离，第四从用，第五从忍，第六从除，第七从思维，这七种呢就称为七种断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补充讲义的解释啊，这七种断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大家看补充的二十六页的最下面，这个是我的一篇小文章啊，以前在写如理作义的时候整理。好，我们看哦，世尊在漏尽经里面呢讲到七断漏烦恼忧七法，有吗？有哈，分别为有漏从见、从复、从离、从用、从忍、从除、从思维、断气象啊。那在非理作义的内容中显示出最重要的就是第一项，有漏从见断啊，因为我见导致凡夫无法见法。所以这一项的最后面呢，世尊开示说，如果能够体见的话呢，就能够断三结正出果啊。所以这个见断呢，就是啊身见断、我见断的意思。所以从见断是最重要的啊。好，接着世尊继续开示第二到第七个内容。按照前面的经文来看啊，前后的经文来看，断了见惑呢，后面应该就是断修惑了啊。第二项有漏从复断啊，保护的护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守护六根啊，不要对这些本质不清净的东西产生懒惰啊。请看第27页，那这个就是有漏从复断啊。我们如果有守护六根，那六根可能产生的烦恼就会断除。好，第三有漏从离断。这个离呢就有很广的，你看哦，远离什么恶劣的野兽、环境、恶朋友，这个都属于有漏从离断啊。因为假如修行人跟这些共处的话，除了会让人产生怀疑啊，也会让自己产生烦恼。第四有漏从用断，这个用呢就是指我们日常的用啊，所用的东西啊，对于衣服的使用就是保护身体就好，饮食呢能够让我们身体无病安稳就好啊，住处呢只要能够让我们疲倦能够得到休息，能够禅修啊，这样就够了。汤药只要能够让我们 除病啊，维持命根啊，那这样就好了啊。所以这个用就是衣食住药啊，衣食住药。第五有漏从忍断啊，这个忍呢、啊、这里就分成两种，一个就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舍精进，要得到心所追求的目标才可以舍弃精进，就是要达到目标我们才休息的意思啊。第二纵使有恶意的内外法所逼迫，都要堪忍啊，不要产生烦恼，这个就是忍。这个内外法就分很多咯哈，我们前面讲过了嘛哈，内法外法，那就是我们都要忍的啦，有些啊。好，第六有漏从除断，这个除呢，主要就是除去三种恶的寻思啊，就是欲 慧跟害三种，不正寻思啊，赶快把它断除。最后一个第七，有漏从思维断，这里主要就是谈修七觉知啊，依于离无欲灭尽的数值，达到出世间道。好，所以这七种断呢，就是啊，最主要是第一个啊，但是后面的呢，就是啊，加强让我们赶快得到解脱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回到课本哈，课本23页的下面哈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因为这几个呢比较难，大家回去先预习啊。我们看23页最下面哈，我有把这个出体字啊，有反黑。凡夫愚人不得闻正法，不遇善知识，不知甚法，就不懂得调意甚法，不知如真法，就如实的法不知道，不真实为，所以产生种种的我见身见。那这里呢就分成过去未来跟现在的种种见啊，我过去是有还是没有，我未来是有还是没有，自己怀疑自己现在的身体是有还是没有，那这过去现在未来呢都是我见身见的一种错误的思维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呢再继续谈啊，这里比较深啊，大家回去预习一下啊。补充讲义这边我就有给大家加了一些注解啊，大家回去对着来看啊。27、28页啊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。好，大家请合掌，我们来念这个慈心诗句啊。阿含阿维罗诃弥，阿毗阿巴鸠诃弥，阿尼哥诃弥，苏毗阿他囊，帕瑞哈拉弥，愿我没有敌意，愿我没有嗔害，愿我没有忧苦，愿我保持快乐。好，我们诵念此经，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，应如是修学，堪能诚恳及正直，谦恭柔和与不慢，知足亦供养，少事俗物，生活简朴，诸根极净，谨慎和谦虚，不攀求于俗家，不应做任何违利事，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。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，凡有生命者，若强若弱，若长若大，若中若短，若粗若细，尽一切无余，或可见或不可见，或远或近，或已生或未生，愿一切众生都快乐，不要欺骗他人，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，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，对一切众生起无限的慈爱心，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，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，上下左右，不受阻扰，不怀仇恨，不抱敌意，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，若不昏昧，应确立此念，能如是住者，积云泛住，不限于邪见，具有戒德，
具有知见，即断出贪欲，当觉不再入母胎。
请大家合掌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